那么慢慢的你会觉得这个是佛法带给你最好的受用，不是吗？好，这是前面心法、心所有法跟色法之间跟心不相应行法的关系。如果这心不相应行法不是我这三件事情所创造的，因为如果如外人所说，外人说外面有一个大我、泛我、天神、大自在天，不管你称它是什么，它决定了这个心不相应行法的游戏规则，让我的心、心所跟色法在中间不得自在，对不对？那我就选择罢免上帝嘛，对不对？然后呢，去看看有没有任期，然后呢，看看我可不可以有资格去票选，对不对？去竞选一下，看有没有资格担任下一任的上帝。啊，所以我就很喜欢那部电影啊。如果有一天能够让我当七天的上帝，你会怎么当？对不对？砰砰，对不对？倒下来，然后呢，发出所有的 email to all， 你们的愿我通通接受了，他就天下大乱。难道上帝如果有的话，他是这样在干活的吗？那么背后这种引燃的次序层，他是谁决定的？对不对？如果有人决定的，他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因为有人得到利益啊，多数人都不好。纵使暂时得过利益的人，也不保证他完全 OK。因为我看到很多基督宗教的殉道者死得非常惨，几乎没有一个得好死的，不是被火烧死，就是倒吊的，然后就是用多少尖叉万箭穿心。几乎啊，你要当一个殉道者，你几乎只有选择烂死，对不对？就是不是烂死，就是非常不好的死亡方式。你说，如果上帝是对我好的，如果我是上帝所最恩宠的天使，我应该拿到他所有好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天使虽然有一身洁净的外表跟心情，可是他完全必须要承担人类的痛苦，最后为人类的痛苦而死亡，断掉他的翅膀，乃至于堕落地狱。不是我说的，请看圣经。那佛法也有很多圣人，圣人他也死得很悲壮，可是每次圣人的死亡都道出了一个不得不如此的一个如是因跟如是果的坦然。于中有智慧，于中有一个无怨无悔，没有任何疑惑，乃至于圣人如像耶稣一样，在他上十字架之前都还有一句话说，天父你是不是遗弃了我。他是会有慌张的，虽然他后来还是把他的自在拿回来了，可是他还是会暂时用他的人性那部分失去他的自在，失去了对那种隐然的次序感的一种信任感。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佛法要问的是，这种隐然的次序层到底是别人决定的吗？如果是别人决定的，我就不要玩可以吧？我可不可以决定不要玩？对，游戏规则是有范围性的嘛，你不要到那个范围去，我就不受他管嘛，不是吗？我何必一定要玩那个游戏规则呢？这是个问题。所以我应该有选择权的，因为上帝说我造了人给他一口气，可是我也给了人选择权，他从来没有控制人的思考方式。既然如此，纵使他有一个游戏规则在那里，你也不需要跟他合一啊，对不对？你可以违背他，你可以继续背你的原罪去过你的人的生活，只是好像如果这样过的人都一定被诅咒下地狱去，就是这样。可是问题，地狱是什么？现在很多的好莱坞的骗子都在反省什么？到底这个世间该杀的是人类还是恶魔？我们中国的民俗故事，那叫什么？还有什么一下啊？那个鬼故事叫什么？聊斋。哎，对对对，聊斋里面的故事都在显现什么？人比鬼恐怖。鬼虽然有害人的作为，可是他害人总是有限，而且在聊斋里面的鬼好多情， 本来应该很多情的人，更应该有正义感的人，却做出比鬼都还可怕的事情，对不对？你说，如果人做的那么可恶的事情，他就会报到鬼道去，那鬼又变成好像那么多情，有点不是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读了佛法之后，我就不相信《聊斋》，我觉得《聊斋》的作者一定有别有意思，他一定要说一个东西，我终于懂了，他这部小说根本就是反讽人类嘛，对不对？借鬼讽人嘛，道理一样啊，道理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隐喻性反讽性的东西，其实要你明白，不是我文字上所说的那个表象的意思，要你懂得那个离言的法性，要你懂得不要这样的之后你怎么做，做出来之后你的觉受、你的光明、你的境界、你的平安是什么，然后呢要懂得把那种平安介绍出去给别人。基督宗教叫做传福音，我们叫做传道，对不对？行道、传道、菩萨道都一样，这样的观念，可是内容不同，对不对？方向感不一样。如果真的有心不相信刑法，那我应该可以选择要跟不要。可是唯识说，所谓心不相信刑法没有本质性，没有自性见，它完全都是由心法、心所法、设法，由你的心造作而成的假把式。所以跌倒了就爬起来就好了。可是我们的人总是加上一句话，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干嘛？在哪儿跌倒了你不晓得怎么爬起来，因为受伤了就被人抬担架抬到医院去，把你的伤疗好，疗好之后你跑回那个坑洞又再倒一次，在那里再爬起来吗？无聊嘛，对不对？嗨，我因为上一次坐月子没坐好，所以我的这个整个内分泌很差，老人家给你方法，再怀孕一次，因为听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不相信啊，对不对？听说上次那个刀缝的不太好，再切一次，再把它缝好一点，这倒是有可能。可是我干嘛要让疤好看，重新再切一次皮肉之痛？阿达，有问题嘛？我们人不是都一直在传播这些莫名其妙的心不相信刑法吗？可是多少人在里面信以为真啊？有很多佛教徒都在传播这些观念，似是而非啊。那些东西我们都叫做相似佛法、相似般若，好像一副很有智慧的语言那个样子，可是完全胡说八道。你们有责罚眼了吗？你们能够在堂下一听这个三字书讲的道理是正法还是恶说？我到底是佛所说的如是我闻，还是魔所说的如是我闻呢？你们能分别吗？以后上课每个人发一把飞刀给你们，你看我说魔说就嘶，对不对？以后我自动改成面板。信不相信法就这么回事啊。对，话说回来，以前我上 presentation 就是简报技巧的课，我发给每一个人一个哭脸跟一个笑脸，还有一个问号，三个。然后呢，我就讲一段，不是我讲，我就叫每个人训练简报人上来试着表达，然后底下人就是亮牌子，笑脸、哭脸、问号，对不对？然后呢，我干脆直接给他睡觉。第四种表情，对不对？你问题是一个简报者在台上，你看到底下的回应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去应对呢？你说到底圣人是什么？圣人不是你简报技巧好不好，圣人的个性跟智慧表现在你看到台下反应之后你怎么去应对。一个圣人他不需要有一定很好的口才，圣人讲的东西他很重要，可是不见得有人一定要听，对不对？乃至于可能会被人家吐口水。那不管人家接不接受他的论点，圣人的个性跟智慧永远表现在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他永远都用那种慈悲智慧带着无比坚韧的信心 接受所有人家对他的回应方式，然后呢，用他的耐心陪伴这一切的改变。他还在里面一直不断的感恩，说多谢好我学习这个机会，意思就是说他把每一次的问题当作一次学习。你把佛法的菩萨道的性格、悉陀道的作为都搞清楚之后，你会找到一个我觉得相当平稳的人生态度。他不是要记得很多的 code of ethic， 就是一些道德律，他不需要记很多道德律，他只要保留一份决心就好。佛法只是要你永远保持那份决心活着，应对进退永远是恒顺世间，不逾越世间。而我的心情呢，永远游走在三界外，不在三界内的因果当中获得或失，产生了苦乐，然后呢去被逼迫的造善恶业，然后于果报当中不得自在。所谓出三界的意思是不再被这些必然的因跟果的关系捆绑的，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忧虑，已经发生的时候就后悔捶胸顿足不甘愿，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犹豫不决的掉局，发生以后后悔当初我为什么没有加码买进，或者后悔当初我为什么听人家的谗言做了错误的决定。永远不是掉局的犹豫不决，就是后悔不堪，很难活得很平安。然后呢，后来又有人建议给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说我如果有办法让你到一个完全都没有事的状态，你就少事少恼少事业，在那边什么事都没有，也完全没有生命的状态，没有生命的各种的气息，你到那里住住好不好啊？问题如果可以去那边住，那还是有我，如果有我，我如果还是目前我这个个性，一定会无聊的要死，因为我现在的我是跟猴子一样的个性，脑袋瓜活泼的根本绑不住啊，你知道吗？我的脑袋瓜是真的，你拿什么东西绑得住？你把五花大绑绑在那里，我都可以笑着在那边打妄想。你如果我的个性不能改，我如果没有接受平静的智慧，你叫我到完全没事、少事少恼少事业的地方去住，管他的个性名称高明像涅槃一般，对不对？也无聊。纵使他的美妙像净土一般，如果只是住在莲花上，这个也要商量一下，真的也要商量一下。真的能够让我愿意到净土去最大的诱惑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有神足通，因为我的个性跟孙猴子一样，你让我有神足通比我的那个跟斗云还厉害，对不对？于是我想去见哪一个佛菩萨就可以见哪个佛菩萨，神足通能够让我在求法的这条道路上没有障碍，只要他在我就可以找到他，对不对？我不用像跨户追月一样最后死光光，然后把自己的肉体变得山河大地，不需要那样子悲壮，不需要。第二个让我心向往之的东西是什么啊？你们想，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在那里遇到的都是诸上善人，都是圣贤啊，都是圣贤啊！你不只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是人人皆是我师啊，懂我意思吗？好，那你如果真的要去创造一个心不相应行法的概念，你为什么不去追求这种佛法解脱道的智慧啊、跟涅槃？你为什么要去一个莫须有的一个概念？你纵使要到一个名字为净土的地方，你应该把它当它的境界、它的受用搞清楚嘛，否则我何必被他洗脑了，然后去莫名其妙去那个地方干什么？所以你持佛的名号，你应该知道我去那边干什么，我用什么功德去，我去那边增长什么东西，去那边做什么事。于是我才在这堂课之前跟各位讲了一个圣道跟净土。听说有另外一个善一个大老师、哦、我不能称他为善知识，听说他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圣道与净土，本人的观念跟他不一样吧，如果有看过的，没看过不要看啊，看过就当作没看，那我当我没讲。我的观念就是说，你应该要知道 不管你从现在做人，乃至于你希望到净土去，其实做的都是一件事儿，干什么？学做圣贤。那问题，圣贤是干嘛？对不对？你也要搞清楚，弄明白。他有道理，他有方法，他有次第，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这七天，你们这几位学长到深坑去学习念释迦牟尼佛，你们意念的是什么？他三藏十二部经介绍了无量净土，介绍了无量法门，介绍了无量的本尊，介绍了无量的护法，介绍了无量的法门跟道次第跟各种方便，端正法跟正法要。你想到这么丰富的财产，以前我20岁的时候，有人帮我掐一个卦，帮我算个命，他说你40岁以后非常富有，我43岁就把我1000万年薪的工作辞掉，然后开始过了10年11月的日子，存款日日渐薄，可是我心中越来越有平安的感觉。你说什么是富有啊？什么是富有？到这个时候，其实受苦并不见得富有，但是我不强调一定要非我像我这样受苦。我希望有少数人的受苦的经验，你能够找到一个不必那么苦，也还可以在你现在的因缘网络里面更轻松自在走对的路，过圆满如意吉祥的生活啊。藏文叫做 Jasdele， 对不对？就是吉祥如意。如意不是完全满足你的五欲六尘的欲望，不是那种欲。如意者，如谁的意？如众生心，对不对？应所之量，不增不减的视线，就这样。中间不加添任何的我执跟法执在里面。佛法只是要你过这么样一个如实知、如实见、热诚而住的一种生活态度跟方法。如果你相信你的老师那位叫做释迦牟尼佛的是介绍你一种这样子的生活方法跟态度，你会不会很感恩？你会不会念到他的名字的时候非常感动？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孤单？因为这么多的不晓得他名字的佛弟子都在跟我一样的学这些法，虽然他学起法来的样子跟我都好像千差万别，有人穿红色，有人穿土黄色的，有人像弥勒日巴一丝不挂，他觉得 OK 啊，你看我哪里不庄严呢？不管你是怎么样视线，这么多教法的背后都有同样一种心情，就是吉祥如意，只是这样。所以你发觉，如果你慢慢不再向上计较分别，可是也不能够把向上的分别当以为没那回事。就像我礼拜一曾经跟那个学长讲过的，你只有泥土牛或者是大象走过牛积水，庄子里面的牛积水就是牛踏过的泥土上面的堆积的那一点点水，水洼啊，水洼地跟一个水库的水，对不对？比如说三峡大坝，那一水库的水对本质都是水，水的质性就是湿性，对不对？但是本质虽是一，可是相跟功能跟功德却是无边无量无尽，不可思议。所以我说啊，你要去非常恭敬、非常深信体性的自信清净，这是非常值得相信的事情。因为如果不相信这个东西，日子过不下去，你也不需要去追求任何目标。但是你必须要如实不增不减，不要去曲解一切的法相，法相需要如实知见。所有业因果报成熟以后所现的作用，你必须要保持敬畏。你不需要害怕它，可是你要敬重它，它一定跟你示现一个道理，要你学习。我还记得长得很丑那个演员叫什么？不是 Dustin Hoffman， 另外一个真的很丑那个。他曾经演过一个类似像渐冻人嘛，不是渐冻人，反正就是啊， 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反正他演了一个就是一个常年就僵直性不动的一个病人。那后来有一个医生找了一个多巴胺的药，然后呢一个暑假之间就把那个病人那个医院所有这种病状的病人通通一下子让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有其中有教授，有医生，有舞蹈家，有钢琴家，每个人都把他年轻的风华活过来了。可是慢慢药效过了，又症状恢复了。那位男主角最后跟那医生讲，拍下来拍下来，赶快向我学习，在我受苦的当下你能够学到未来治疗这个病症的方法，我纵使这一生都治不好 I'm OK， 懂吗？所以我就觉得很可贵的东西其实就是学习。然后呢，有人学习，有人给人学习，不管你是负责学习的人或者是供人学习的人，都是非常庄严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够选择哪一种吗？其实你应该要知道，你不管是做一个被人学习的对象，或者是你学习人家的人，都应该要很高兴，不是吗？我那天讲，如果有一天能够的话，我的子女们不反对的话，我愿意像印度一样在公开的场合烧了，然后呢找游民来取暖。你这个身体的涂壁之后，还有最后一点点发光发热的功德，当然不必要这么悲壮了齁。那如果纵使有人可以这么做，其实真的是 OK 的。那我们中国人学了佛之后，反而对于这种尸骨应该怎么保存，好像有非常高度分别的观念。乃至于佛弟子对于上师的舍利子有许多的分别。所以慢慢的吧，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需要看的。以上所谈到这些零零总总，我每次只要谈到心不相应心法，我的嘴巴停不下来，因为整个人世间都充满了心不相应心法，讲不完道不尽，可是它却一直不断的困扰我们。如果他是别人定的，你应该可以不如管他；如果他是自己定的，你为什么不改变呢？是吗？那么于是有真实不能改变的心不相应心法吗？如果他是由心法、心所法跟色法三位差别分位假立的概念，对不对？我的心改变了，我的心所改变了，我所采用的色法改变了，元素改变了，那么所生出来的心不相应心法不就改变了吗？所以我需要在我心外找个上帝吗？ I am the God， 对不对？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生命的主人。所以其实佛法虽然谈无我，可是只要你对万事万物没有了人我执跟法我执，你的主体性是庄严的。不管你的遭遇是什么，你永远都可以相信当下现在所呈现的方式是最好的。Nothing better than now or ever， 不可能再比现在更好，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每一个当下都是所有可能性最好的展演。但是你要得大自在，所以佛法虽然谈无我，它是绝对的主体性，它不是没有我。如果你把无我当作没有主体性的我，于是你可以什么东西不用干了，对不对？那我做了半天功德不在我身上，对不对？那我一样，我造了罪业，报也不必在我身上啊。如果谈这种虚伪的无我观的人，他根本没有罪跟福的观念，对不对？他做什么事都是枉然的。佛法如果是这种观点，大错特错。我曾经跟一个，因为我有很多我现在的当事人，心理学諮商叫做个案，我接了七八个这样子的个案，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强烈的自杀倾向，最近他的症状缓解了，他告诉我说：“廖老师，我已经好像一点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我问他说：“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终于虽然没有证到无我是什么，可是我终于想懂了。”你告诉我的无我，其实我还是我， 无我只是没有我不喜欢，以及没有我非要向别人要求那样子的我。如果我做不了什么我，我也可以还可以变成一个不一样的我，那样的我也还蛮好的。嘿呀，我觉得他可以接受他不同的部分呢，这不就是无我真实的意思吗？对不对？那是一种全然的接受，每一种可能性的接受。你如果愿意接受各种可能性，然后非常庄严的去跟他相处，让别人看见，就像今天的报纸上最重要的是那18岁的，对不对？靠他爸爸卖鱼欠债养大的一个孩子，居然打败了现在 number one 全世界网球的女将。你们看到新闻吗？不看新闻吗？你觉得他老爸一生付出只是养大这个18岁的孩子值不值得啊？可是问题是太早的成功加在这个孩子身上，现在被期待他要继续打败，他现在是106名，中间有105个人，他打败了第一个，中间还有104个，怎么办？问题现在的那个被他打败的第一名，他坐在第一名多久？这才是学无我观要去真实面对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种平常心世道的一种情绪的稳定度，你根本走不出门，更不要说是寻菩萨道，根本没这个可能。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完全在佛法上被称为健康的人，你根本没有权利去度别人。开玩笑，度度是什么？划船到彼岸去，你有那个溃栏吗？你有那艘船吗？你知道方向在哪里吗？你手中有罗盘吗？你地图准不准确？这些都是问题，这些都是你不断的在寻找跟别人互动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寻找改变的机会，去学习的话题。如果你离开这些学习，而只想做一个人天善法、爱见大悲、莫名其妙逢到人，哎，你给我帮助一下好不好？我看你太肥了，你一定要吃我这套减肥产品。人家已经活到80几岁了，你叫他每天要弯膜凸膜，然后呢什么东西不能吃，每天吃那种跟鼻涕一样的东西，你叫他剩下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呢？你说如果不赶快减肥健康起来，你可能会脑中风，你可能会心肌梗塞。不要他先病死了，在你这样的讲话的时候他被你气死了。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子的销售直销产品的人，你一定会被打死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问题在背后的思考，到底你是怎么样设身处地去看到每一个人的不同，然后量身打造，为他去寻找只有他觉得最好的东西，然后你于中分享他的快乐跟喜悦。那种平安对你来讲，你只是要拿走智慧跟于中的涅槃那种平安的感受，一种非常幸福平安的感受。一个菩萨，一个成佛的行者，一个学做佛的行者，他只是要得智慧，然后呢住在至高无上幸福的涅槃的平安道上，如此而已。他对什么东西也没有太多的强求跟不自在，他不需要用任何对价关系去让自己有任何的捆绑，或者任何的不甘愿，或任何的委屈跟牺牲，没有。所以在真正的大开圆解的菩萨道行者的心中，是真正有事也好没事也好。所以我经常在不晓得哪一位学长的修行手记当中，我写了这么两句话，中间两个看那个字会比较重要。有来有去也无待志莫待机啦。啊，你纵使无来无去，哦，很忙很忙啊，尘劳不停，对不对？可是你心中只要有这个智慧跟涅槃，你其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你的志向。我写的这个无待志，这一条路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的一条菩萨道的志向，我们所谓的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这个志愿是没有可替代的。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不怎么样，那专呆机全部都是让你呆掉啊，呆掉的墓志铭的那个字，让你傻掉了，让你无力感，让你做不到，让你到了死之后还要记在墓碑，告诉人家说我是这一生什么事情都没有完成的人，何苦来哉给自己写下这么一段墓志铭干什么？没有必要的。这就是行不相应刑法。所以你去参，你心中到底被多少行不相应刑法捆绑？你是不是应该把行不相应法丢在脑后，回归到比较贴近到心法、心所法跟设法，去回答我刚才前面的那个三大套的问题，然后去了解什么叫人无我，什么叫做法无我？因为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法空观的那种善巧。你把这些法，一切法都想通了，对不对？没有障碍了，就是法空观嘛。法空观是什么？对于有为法你想通了，对无为法你也弄明白了，对不对？它对你来讲做不做什么事情都不构成障碍，这就是法空。一切法空，空的意思是对你做或不做任何事情再也没有妨碍。这也就是今天主七的和尚中心法师在午餐结束圆满开示里面所讲的话，他说华严经有四个法界，第一个法界叫理法界，理法界是文思三藏十二部经所得到的一种教跟理，对不对？它是有文字可以学习的东西。可是第二本经是写在虚空当中，跟人事物在事情上的互动所得到一种实践之后的一种觉性，一种体会。这部无字天书也是你今天读了经之后要去好好平常心思到老老实实修行的道场。你把这两部有字天书跟无字天书学好了以后，你就会进到一个无障碍法界里面去。在那个无障碍法界里面呢，不管是理跟事没有障碍，每件事情跟事情之间也没有障碍。于是华严经说那个叫做理事无碍法界跟事事无碍法界，对不对？理法界指的是文字言说的声音量，一些大道理，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你只要用思考用大脑去想象的东西，那是理法界。你可以把道理搞得清清楚明白白，可是做起来的时候永远都有那种刚鹅点管，讲破一点都没有价值，对不对？都是一个美感而已。问你那个美感是什么？那个美感啊，用英文来比喻就是 mega， M-E-G-A， 好大好大的东西。它是那么的小，可是却是那么的大，小而无内如芥子，对不对？大而无外比须弥，天都顶不到它的边际。我们用这种华严经很抽象的形容词，其实要谈的就是那种心地风光。那种心地风光就是我们讲的无执着，没有人跟法的执着之后所产现出来那种清安跟自在，那种智慧跟涅槃。于是那种境界都叫做无为法。可是无为法的文字是什么？事所显示故，是前面那个心法、心所有法、设法跟心不相应行法合并起来所显示的真理实相。也就是说它不在前四法之外，它完全呈现在前四法之内。可是你说它在之内，你说是一物又不对，对不对？它不是心，它不是心所，它不是色，它不是心不相应心法的一些有为的概念，不是，对不对？你说不是也不对，因为全部都是显现无为法的道理。那无为法比较深，我们就不谈它。简单，六种无为法在白法里面显现出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菩提，第二个就是涅槃。如果你能够在前面的心法、心所有法跟色法跟心不相应法里面能够生出菩提，生出般若，如果你能够在前四类的法当中生出般若菩提的智慧，那么你就可以呈现出 第五位的无为法的涅槃，因为无为法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涅槃，就是涅槃。你只要能够把前面的四类转世成智，变成般若的法性，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把这一切的境界转成什么？转成涅槃的境界，懂我意思吗？由是我们的白法底下什么？云何为无我？所谓补德伽罗无我，所谓法无我。补德伽罗无我的补德伽罗是指什么？你以为里面有一个友情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有一个人他平常是凡夫，后来修道之后不小心变成圣人，或者有人本来是佛，不小心断了翅膀堕下凡尘变凡夫，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外道的胡说八道。佛法不谈这些来来去去前前后后变来变去的东西，佛法不谈这个东西，佛法说这些东西都是涅槃法性的显现，很难，今天不解决，那就是补德伽罗无我。第二种法无我，法无我的消极意思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你自己决定的。你如果想用任何私心去决定任何事情，你会发现，哎呀，行不得，行不得。可是呢，积极的意思，它又显现出，因为什么事情都不由你决定，所以呢，你尽可能去做，因为没有障碍，因为没有障碍，很荒唐吧？好矛盾的两个概念，却是同一件事儿，就叫做法无我。你只要把以为心外之法的概念除去对你自己的障碍，不管你想做用它当理由，或者不想做用它当理由，它都不成理由，因为只是你愿意做跟不愿意做而已。因为在整个法界里面只有愿力，你愿不愿意？你愿意就做了，做不到你满意的那个样子就继续做啊，对不对？总有一天你会发觉，原来我只要修改一下愿望，原来一直都是这样。那个时候你恍然大悟，悟的还是来时路，只不过当初你用非常不真实的标准苛责你自己，要求你自己做那些根本不是你的条件许你去做，可是你却希望你这只小猫变老虎，虽然很像，不是大小还差这么多，里面的基因也都不一样，虽然通通叫做猫科动物，它基因只哪怕只是差 0.001 而它展现出来的相状跟功用，那是天差的一堆，不能相比较的。你只要把这种法的障碍性借口通通拿掉，你自然就可以体现出涅槃，对不对？可是你怎么样达到涅槃呢？你需要把前面四法转成般若的正智去重新看待，所以转世成智之后一片涅槃。白法谈的是这个东西，你们读白法读过千遍万遍的人，乃至会背的人，你们读到这个味道没？好好去学习白法，但是要学习我口中所讲的那个白法，不管你们过去学什么白法，朝向我所学的那个白法去，它就是我们三藏十二部经要讲的究竟圣义。好，今天给各位没有念文，那个文我就不念了，下个礼拜呢帮各位进到心事的构成100页，心事的构成呢就是八十规矩颂，我会概述八十规矩颂，今天等于概述白法，只不过是没有交代100个法的性相业用是什么啊，我只讲了这么多的性相业用，到底它的玄义是什么，你们去体会那个事情。好，我们下礼拜继续学习这个。那白板的东西抄下来，因为它跟我们101页以后的内容有关系，合并我们上个礼拜抄了一个白板的那个什么因缘果见力有关系啊，让你们不懂的去查，懂的呢就复习一下为什么我写成这样子，好吗？好，今天到此。